弟兄姐妹早，今天我们要在一起来分享，同时思想一段主借着使徒保罗对于他的学生提摩太所说的一段话。那这段话不单是对提摩太说的，也是对后代的每一位跟随主的人说的。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将你的话指示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愿圣灵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主，让我们不但是听了，而且能够活出来。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谢谢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在1978年到1980年那段时间在台湾念研究所，那个时候住在一所教会设立的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有21个房间，每一间住着3个男生，那里头住了许多大学生，也有几位研究生。那个时候每个月都会有住的学生把钥匙忘记在房间，就把自己锁在外面了。那个时候我担任舍监，所以手上有一把钥匙，能够开所有房门的锁。当忘记钥匙的学生来找我的时候，有的是气急败坏，有的是满头大汗，也有的几乎要哭出来，也有的是以上皆是。他们一看到我拿出万能钥匙的时候，脸部的肌肉马上就放松了。先前是急急忙忙来敲门，现在是高高兴兴回房间，大胆解除。人生是千头万绪，好像是一栋房子，我们从年轻到年老，好像是从平地往高楼一层一层的爬。我们从平面来看，学习、事业、生活、家庭、理财、健康、休闲、娱乐，这些好像是每一层楼的许多房间。虽然我们充满了自信，有时候也难免忘记带房门的钥匙。不管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上了年纪的时候，忘记带钥匙或者丢了钥匙的次数越多，越让我们感觉有一把万能的钥匙是多么重要。当然，即使我们有一把万能钥匙，但是把有这把万能钥匙的那一位也忘记的时候，那就没救了。上帝的话是他给我们预备的万能钥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钥匙串很重，所以只要带常常用的房间的钥匙就好了。不过当有的时候一根钥匙掉了，或者一串钥匙都找不到的时候，麻烦就大了。稍微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两个有名的国王，一位叫大卫，一位叫所罗门。大卫原来是一个伯利恒的牧童，经过了许多戏剧性的起伏和恩怨情仇，他做到了国王。大卫做国王多年，秉公行义，他得到百姓的爱戴，但是他在情欲上不能够自律，结果又教子无方，他酿成了个人的悲剧和家庭的悲剧。他的几个儿子暗嫩、亚沙龙、亚多尼亚、所罗门，这些孩子聪明、能力和仪表都有出众的地方，但是在人生上都走向悲剧的收尾。大卫一生的经历虽然有许多事情是不堪回首，但是在所有的风暴的当中，大卫都紧紧地抓住上帝，求告上帝。即使在他人生的最低谷犯了谋色害命的罪，以及在晚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劳民伤财数点百姓的 这样的罪，神面前所犯的罪。他在事情发出来惶恐的时候，大卫宁可落在上帝的手中，接受上帝任何的惩处，他也不愿意离开上帝的面，他不敢自己继续一意孤行。在圣经的里面，盖棺论定，大卫在圣经里面被称为神人和合上帝心意的人，他的家也被上帝所指定，要产生一位永恒的君王，也就是弥赛亚。诗篇这卷书收录了许多大卫的诗，我们研读这些作品的时候，让我们从历史上记载的大卫探索到他的心灵世界里面，使我们不只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大卫的故事，进而我们能够发现他写下的许多的感受和他的祷告，这些我们都会觉得很亲切，因为和我们心中的许多事情和心里的感受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读诗篇的时候，让我们发现大卫不只是一个遥远在历史里面的圣经人物，而且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也会发现大卫在许多失败跟打击的当中，他能够再站起来。相对的，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从小养尊处优，当他长大了以后，他用尽了一切的资源，最后生命枯竭，留下的是虚空和无限的遗憾。大卫和所罗门的不同在哪里呢？这是大卫，我们看到大卫把所有的生活里面的事物，甚至包括他的自尊，他的生命，全部整合起来，他将所有权和主权呈现给上帝，成为他的敬拜。他在生活中的每一面都是敬拜，他以上帝的喜悦作为他行事为人一切事情的目的，这是在诗篇十九篇里面所记载的。这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都比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到十四节所记载的大卫的祷告。和大卫相反的，所罗门把学习、工作、事业、感情、婚姻、享乐和信仰当成独立和不相关的账户，他把他的财产存在很多不同的银行，而这些当中都不相关。最后所罗门发现每一个账户都用光了，发现到处是亏空赤字。当这些门都打不开的时候，他根本找不到，也不知道这个万能的钥匙放到哪里去了。敬畏上帝，熟悉上帝的话，并且把他的话当话，会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各种处境的时候有超越的看法和豁达的态度。我们好像站在高山上往下面看曲折的道路和重重的阻碍，一目了然，出路在哪里也知道，不会被一时的这些险阻所困住。先知哈巴谷在他所看见的事情，在他的时代、他的环境里面，没有一样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当时 国家的是非颠倒，恶人横行，一片混乱。他也从上帝的指示知道灾难马上就要临到他的国家。在这时候，他心里面恐惧战惊。然而当他默想上帝的话的时候，他茅塞顿开，他写下了令人鼓舞的体会，这是我们今天也常常得到激励、得到勉励的一段话。在哈巴谷书第三章17节到19节，这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记得小时候上礼拜堂，在团契跟主日学背了不少圣经的章节，有许多章节到现在都还清楚的记得。比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马太福音16章26节。马太福音又记载，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另外在马太福音同一章里面也记载，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在加拉太书第6章，这里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的时候还背过箴言第3章第5节第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长大以后，我碰到各种的难处和试探，没有出路的时候，我知道我天上的舍监有一把万能的钥匙，而且他常常在我身边。外面再大的风浪，雷电交加，心里有的时候也会发急，但是不会失去他所赐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刚刚同彼得长老所读过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里的一段，这卷书是保罗在快要殉道的时候和他的学生提摩太写的一封信。当时的情境非常的困难，不像我们今天坐在有暖气供应、有软垫椅子的这么舒服的环境。当时保罗和提摩太的处境非常的艰难，一个是在等待处决的监狱囚房，一个是在教会内部有斗争和难处，外部有敌意和逼迫的环境当中。保罗当时像是一位现代身经百战的班长，在战壕里看着四周炮火满天，枪弹纷飞，敌人的嘶喊声逼近，已经看到刺刀的亮光在闪耀。这时候他提醒和勉励身心俱疲的班兵提摩太，要熟悉命令，要遵照指示，坚守岗位。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段圣经和旧约圣经的几段是互相呼应的。比如说申命记第8章第3节，这里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申命记三十章二十节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读诗篇第十九篇和一百一十九篇，这些都是诗人在不但是在研读，并且在活出上帝的话之后，有的很深刻的感受要分享给我们。这些作品都不是在温暖的阁楼里想出来的，而是身经百战的人生勇士对跟随的人、对后代的叮咛、安慰跟鼓励，要我们一同的完成所被托付的任务。使徒保罗生活在罗马帝国全盛的时代，他经常在街上以及在监狱的里面，他也看到罗马军人色泽鲜明、英气十足的盔甲和披风。另外，他也看到罗马军人严明无比的纪律，所以他在书信的当中有好几次以当兵做比方，来说明信主的人应当有的认识和准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里面用全副军装说明信主的人在面对强大而且狡诈阴险的敌人的时候，以及恶劣的环境的当中，为了要生存和达成任务必须有的装备是什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前段，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和自己一同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这里是指着忍受苦难说的，指的坚忍。他又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优先顺序要重新排列。一个人信主是一个崭新旅程的开始，绝对不是像买了车票在候车室里面等着车子等车来然后上天堂，整天无所事事，或者是我行我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是等着审判和灭亡的罪人，我们蒙了上帝的怜悯，不但被宣判没有罪，而且被接纳成为永生上帝的儿女。今天我们是在服侍天地的主，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在永世的里面我们要每天歌颂他、侍奉他、围绕在他的宝座旁边。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撒旦和他的仆役会不断地攻击我们，这个征战会越来越惨烈，环境也会越来越艰难。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他要带领所有跟随他的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主耶稣告诉我们要紧紧跟随他，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了生命。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不是一句口号，更不是一句自我标榜的话，这是一个认真的委身。以前我们生活中的顺序是自己第一，朋友或者别人第二，主耶稣第三。比如说自己的舒服和方便最重要，而其次是公司的开会、朋友的约会或者 party， 这些也很重要，这些都不能迟到，而且要穿着整齐，要穿着合适的衣裳。可是有的时候信主的人对做礼拜觉得无所谓，偶尔自己放放假，迟到早退没有关系，穿戴以轻松方便做考虑， 偶尔拉拉踏踏一下，穿一双拖鞋，得过且过，只要舒服就好。听到做礼拜听到听烦了，把手机拿出来划一划，打发时间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心被主的恩典所激励所感动，他为我们死，我们为他活，我们的优先顺序也改变了，如今是主耶稣第一，别人第二，其次自己是最后。再用同样做礼拜来打个比方，礼拜天我们来敬拜主，是基于我们对他的爱，也是基于我们对于主耶稣的呼召的回应，所以我们自动自发的规律准时，而且穿戴整齐，全神贯注。每次来敬拜主，我们也不忘记带礼物，如果我们去看朋友都会带礼物，我们见主怎么可以空手呢？我们或者是有金钱的奉献，或者是参与各样的服事，都是表达我们的感恩敬畏与他对他的信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到信主的人借着研读、默想、遵行上帝的话，不但性格会改变，而且品格也会改变，每一天都应该会有变化。当我们明白了上帝的话，与他的关系一天一天更亲的时候，我们对主和对人的敏感度都会增加。我们是天国派在地上的大使，不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在家里面，在学校里，在上班的地方，在买东西的地方，在娱乐的场所，在等车的地方，在等飞机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风范，并且我们随时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为他们祷告，让我们在哪里，基督的馨香也就到了什么地方。基督的馨香，为基督做的见证，绝对不能只是在教会里面，而是要到所有在外面不同的地方。教会好比是军校、医院，我们如果我们是基督的精兵的话，我们真正的战场，我们所属于的地方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教会所受的一切的装备、一切的医治，都是为了我们在各个地方为基督发光。我们在言谈上也会有改变，以前是常常批评，现在是以赞美代替的批评，以感恩代替了牢骚，我们再也不说咒诅的话和粗话。我们在口语上也不再学习世界上的人。世界上的人，尤其在美国，我们常常听到做一件事情，他没有事情，他就随便拨上帝的电话号码，然后电话那边铃响了，这边说 Oh my God, Oh gosh, Jesus。当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上帝都会拿起电话来说，怎么样，有什么事？啊，没事，蹦一下就挂掉。不信主的人是有这种很粗鲁的举动，妄称上帝的名。而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就要开始把这样的一种习惯，这样的习性改掉了。我们每一次呼叫主耶稣的名字，我们一定要存着敬畏的心，而且是真正很认真的要和他讲话，不论是请示，不论是感恩赞美，不论是谈心。我们当我们称呼主耶稣的时候，称呼上帝的时候，因为关系的不一样，心里面感觉态度也就不一样了。此外，我们对人不刻薄，处处给人留余地，事事想到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的再给人一次机会，再给人一次机会，不只是在上班的时候对同事不得已的给他机会，同事在家里对你的孩子也要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要随时看到他做的事情不对就急眼厉色，让他下不来台。我们也要尊重他，也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他是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而不是上帝所让我们去管理来发泄我们的情绪的。 我们在行为上不跟别人计较，信主的人要戒绝占小便宜的毛病，以后在上麦当劳的时候用多少张餐巾纸就拿几张，不要再一把一把的拿，车子里也塞，口袋里也塞，不需要了。我们开车的时候让这个让外面的马路上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多了一点安全，不超速也不要抢路，随时我们都很谨慎。我们在家里在外头每一个地方，因为有了你有了我，让那个地方的气氛就更愉快，让那个地方的环境就更清新更整洁，让什么地方有了我们，什么地方就更好，紧张消失，充满了和气。诗篇119篇有一句话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超越许多的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而能够心情能够很舒畅，能够眼光很久远呢？因为他站在一个更高而且所看的是更远的这样的角度，那就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认识了上帝，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白白赦罪和代赎的恩典，在永恒中享有无罪无忧不老不病的生命，在世上的年日无论是长或者是短，生活无论是顺或者是逆，都可以欢欢喜喜的过日子。我们再回到做精兵的这个比方，军人在战场上要存活跟达成任务，他必须随时保持和上级和友军的通信，所以信主的人需要时时跟主交谈，常常祷告，事事请示，同时也要常常和其他的基督徒保持来往。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不是一种仪式，事实上对于一个军人来讲，常常保持无线电的畅通，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这是一个必要的事情。而我们常常祷告也是一样，不然我们怎么能够是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甚至连存活下去都很危险。一个军人需要清楚地明白命令，没有误解跟曲解，他所有的决定任何的行动，他所依据的不是我觉得怎么样别人怎么说，而是上级的命令是什么就是什么。信主的人查考圣经，我们需要很认真仔细推敲，反复思想，熟悉了上帝的话，就像主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一样，我们不会被恶者愚弄，我们也能够分辨恶者对真理的扭曲和断章取义的诡计。讲到断章取义、人云亦云的危险，虽然有外在的这些因素，但是也有我们自己平常必须下的功夫来避免。我们读圣经要读得全面，也要读得深入，能够见树也能够见林。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读马太福音18章，这里记载主耶稣的讲论。这一段讲论呢，主题是要我们以谦卑的态度，尽全力排除万难，使人成为天国的子民。如果有人犯错、犯罪、得罪神，我们看到、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也不放弃任何一个人，同时不让我们自己成为别人得救的障碍。看到有人犯罪、得罪神，我们能劝的就全力劝，能挽回的就全力挽回，得罪自己的，能饶恕的就完全饶恕。这段圣经里面提到祷告，是强调我们为别人祈求祷告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因为我们为一个罪人祷告，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是有关于这个人在永恒里面是得救还是沉沦。这个事情保罗说，这是谁能挡得起呢？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大的事情。 在第十八节，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这里说，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接着又说，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圣经有的书上解释的时候说，这是强调我们祷告的权柄，把重点放在祷告。这里同时他说，我们可以支配天上的审判。也有人拿这段经文来做依据，说两三个人的祷告比一个人的祷告有分量。其实祷告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但是我们不能说一个人的祷告神就少听一点，两三个人这个神碍于人情就要多听一点。神不是这样做事的，神有他的主权。我们不能说人越多的话我们就可以定规了上帝非要听不可。这种解经的方式不但是挂一漏万，和上下文的意思南辕北辙，而且有一个危险，把主耶稣叮嘱我们的谦卑曲解成为鼓励自我膨胀。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上下文，甚至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请教牧长，请教一些读过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原文他是怎么讲的，让我们对，然后也参照不同的翻译的版本，让我们这段圣经的意思能够掌握得更清楚，而在我们在应用实行的时候也不会闹笑话，甚至会出很大的错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我们会查参考书，我们也会和人请教，甚至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常常很热心也很努力上网查很多的资料。但是不管你怎么去查资料，都离不开自己本身在圣经上神的话语里面一读再读所下的功夫，和你认真的祷告，虚心的学习和谨慎的分辨。一个常常手摸钞票的银行的行员，他对于分辨假钞的功夫绝对比一般人强，和比一般人敏锐。我们读圣经读得深读得透，常常读的话，也就可以对于真理我们有更清楚的认识，和在实行方面有更强的依据，而也能够更多的去分辨一些对圣经的曲解。网上的资料来源非常的复杂，不是在网登到网上的资料就一定是权威的资料，我们需要做过滤的功夫。所以我们需要和主日学老师、分区团契的负责人还有教会的牧长咨询讨论，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无存精，而且不被误导。使徒保罗叮嘱提摩太要把握生命的钥匙，也就是上帝的话，把握这样的钥匙我们就得到了好处，同时我们心里也有平安。保罗也勉励提摩太，得到了这样的好处，我们要传给别人，尤其是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无论是儿女，是我们的晚辈，或者是我们的学生。在这边我特别提一下我们对孩童对青少年的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今天，父母、老师、朋友和媒体是四个主要的影响来源。如果我们只注重知识和技能，而忽略了上面这四种互动关系的重要性，孩子的成长在方向和价值上就会形成真空的现象。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孩子总会找些人和事物去填满这些虚空，你不去填，有别的事情会去填，甚至会有人会主动的想要来占据这个真空。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谁和他花的时间多，他受谁的影响就多。所以我们中国也有孟母三迁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不但需要用心帮助孩子营造环境，我们也要参与环境。孩子的成长离不了爱，离不了榜样，离不了和他们所花的时间。爱 不可能只用物质的满足来代替。孩子的童年和青少年期只有一次，不可能再重新来。我们需要主动地安排时间和机会陪他们走过这一段，把他们带到教会，让他们认识基督徒朋友，这些朋友有可能成为他们一生的成长和守望支持的伙伴。尤其是父母，如果做父母的能够投入儿童主日学或者青少年主日学团契，从帮忙到参与教学，常常和孩子在一起，也和孩子的朋友在一起，这些对于关系的健康成长帮助非常大。即使我们一时不能参与这些团契或者是主日学的服事，做父母的也需要和孩子们一起做他主日学的功课，一起发现趣味，也帮助孩子们解决困难。往往有很多的父母发现和孩子一同学习的时候，彼此的关系能够有进步，成长也越来越丰富，彼此谈论的时候也有依据，以上帝的话作为权威的依据，而不是父母怎么想就怎么讲，而是能够一同回到上帝的面前。长久下来，不但是自己的益处，孩子的益处，整个家庭也得到益处。我们要教导子女和学生敬畏上帝，我们必须给他们看到榜样。我们做礼拜和上主日学常常间断，迟到早退，不但给孩子的学习大打折扣，他们对我们的心态看都看在眼里，也学在心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今天认真的委身，准时的参加做礼拜和上主日学，不轻易的间断，对孩子他们的优先顺序、上帝、他人和自己这种优先顺序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不会期望孩子是完美的人，但是我们要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负责，都要认真。同样的，孩子们也不会期望我们是完美的人，但是他们对上帝和对人的态度会常常是我们的态度的翻版。孩子上了大学，如果没有在信仰上建立好的根基，很容易就在和神的关系以及做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上随流失去。在过去这几年，靠主怜悯，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年轻人有不少在上了大学以后不但站立得住，而且彼此激励。虽然他们也和别的孩子一样经历到挣扎、试炼、面对试探，但是所不同的，他们从来没有失去过喜乐和动力。我们也看到很多大学生以及毕业的这些社青在教会里面带领年轻的弟弟妹妹们。两个礼拜以前，我们看到有一位大学生在教会受洗，当场有20多位他的同学来一起为他庆祝。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有感触，一方面为他们高兴，一方面我在一个一个孩子的脸看，其中不少是以前教会青少年团契的孩子，更重要的，这些孩子几乎都是父母一路伴随他们成长的家庭所出来的。今天的社会风气在伦理上是在开倒车，科技越来越进步，人性却越来越退化，连动物都不会做的事情人做得出来。性别、婚姻和家庭被扭曲定义，孩子被鼓励脱离家庭，反抗权威，唯我独尊。他们要求家人、家长要容忍放任，而自己可以不容忍别人，活的是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当我们处在这种潮流风暴的当中，如果还是掉以轻心，以为教养子女在学业、钢琴、提琴、运动、比赛各样的事情来说都很重要，而信仰只是一个选项， 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家庭就会和所罗门王的情况没有两样，后果也可想而知。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有一天这也要成为我们和下一代的叹息。圣经上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而以基督为中心和以基督为中心的个人和家庭更是蒙福的。这些应许不是其他宗教那样的符咒，也不是基督徒的口号而已，这些是上帝的呼召和我们行动的回应。我们如果注重孩子和上帝的关系，注重他们的信仰，并且以身作则，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把他们当走天路的伙伴，爱他们，尊重他们，有一天孩子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家里面可以减少很多痛苦的摩擦。我们不要忘记，只有规则而没有情分跟互相体谅的时候，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怨恨和叛逆。一家人花时间在一起，不只是身体在一个房间的里面，还要用心，要主动去营造有意义的彼此的互动和交谈，而不是一家人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两三个小时都很安静，各看各的手机，各有各的耳机。若歌教会每个礼拜天有成人主日学，有青少年主日学，还有儿童主日学，礼拜五有分区团契、社青团契和大学团契、青少年团契，甚至还有小学五年级前青春期的团契。我们有许多爱神爱人的老师和团契辅导，但是他们花了再多的努力，每个礼拜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如果孩子们因为父母对他们的限制，或者父母本身的限制，常常迟到早退，打一天鱼晒两天网，不但是大家的努力都白费了，孩子们不在乎的观念也定型了。圣经记载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摆设筵席，邀请了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主人派人去请，结果好些人推脱不来。有的说，我刚买了房子，我要去看看；有人说，我刚买了牛，我要去试一试；有的人说，我刚娶了妻子，我不能来。结果主人动怒，把筵席开放给大街小巷所有的生人和路边勉强拉来的人坐满，先前邀请的人一个都没份，等到想来也没有资格了。我们三心两意，最后是接到了上帝的请帖，但是却空手归去，这个岂不是最可惜的事情吗？今天我希望借着最后这段时间，也是做个广告。教会在下下礼拜六，也就是3月25号的教育日，有一天的节目，对一些大家关切的敏感的议题，我们要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前面是由前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钟公和牧师讲述三个专题，分别是基督徒对于政治的态度应该有的认识，基督徒对于性别认同的议题应该有的认识，以及基督徒对地球历史的科学发现还有圣经记载之间的关系。在那天的下午，周博士和教会周牧师也是周博士和教会牧长们还有英语部的同工会一同主持一个座谈会。这个聚会不但能够帮助我们对这些议题有拨云见日的作用也可以让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上，让我们能够厘清我们到底要持守的真理是什么，还有该放弃的成见和偏见是什么，使我们能够在谦卑和坚持上都合乎主的心意，也帮助我们能够解开和别人，特别是年轻的这一代之间的对话和沟通的障碍。所以也希望大家把握这样的机会，不要错过。 我们在下个礼拜天还有最后一次报名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认识生命的钥匙，有关乎生命的万能钥匙，就是主的话，也常常亲近这个钥匙的主人，让我们做智慧人，以基督为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中心，也让我们的下一代和世世代代都能像我们一样的蒙恩，今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有满足的喜乐，使我们一切的努力有正确的方向，能够产生永恒的价值，所换来的是永远的福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永恒的事情都启示给我们。主啊，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噪音干扰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我们不听不清楚，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心听。主，在你的话语里面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愿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主啊，让你一切的儿女有一个警醒的心，受教的心。主啊，让我们把你的话当话。主，也让我们认识到你的话是所有房间的钥匙，你的话语是一切的根基。求主就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快跑跟随你。主，也让我们让以你的话作为我们学习、工作、娱乐、家庭生活一切事情的根基。谢谢主，愿主你的话，主啊，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是越来越甘甜，在我们的心中也是越来越丰富，也帮助我们在传讲你的话的时候，不是在照本宣科，而是眉飞色舞。主啊，你的话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话语的见证。主啊，是凡是与我们接触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都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耶稣，也得到福音的好处。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